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们今天继续线上团契的时间哈。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提姆泰凯勒牧师他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一本书，前面的部分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呢都能够明白，提姆泰凯勒牧师他想要向我们传递的内容。
嗯，
因为我们刚刚过了四章的内容了，已经
这么快吗？
对，四章的内容呢其实有一个统一的大标题的，叫做上帝对工作的计划。
嗯，也是我们一直都在谈论上帝怎么看待工作，以及上帝对这个工作的心意等等。
对，也是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部分。
嗯，
就是我们一边看到上帝对工作的计划和想法是那么好，
对，
但一边又感受到自己在工作当中并不能
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五章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有一个大的标题叫做工作出了问题。
终于解答了疑惑，就是为什么理想跟现实有差距呢？
嗯，当然其实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呢，你也会发现，这个答案也是早就出现了的。
也是，
对，只是提姆泰凯勒牧师在这里呢特意来做一个归纳。
嗯，
而且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在读到这一篇的内容的时候，我被提醒或者说又再次强化我在这方面的认识的，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说，哎呀，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以及我们处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当中。
嗯，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啊，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
啊，
我们其实没有把它想得多么的细致。细致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想过你的工作也是被罪污染的。
对，或者说实际怎么影响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罪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对对，
只是让我们心里感觉到不安吗？
嗯哼，
还是说它有一些很具体的表现？
对，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读第五章呢，就说到不结果子的工作。
哦
哎，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这个通俗易懂一些，就是没有成效的工作。
对，或者说达不到期待中的效果的。
嗯嗯嗯，
就你做了这个事情，它可能会有一个结果，但不是你想要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最近这段时间我留意到一个，就是不能说是最近才有的，其实由来已久了。我们知道一些网约车呀，或者是送外卖的呀，他们都是靠平台派单给他们的嘛。
对，
是。
而且他们又有评价系统等等的，挺复杂的。
对。
那么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其实作为这些外卖员或者说快递员，包括网约车的司机，他们的日薪是被规定好了的。
哦。
过去我们有一种理解说，我每天多送几次外卖，我多跑几次快递，我多拉几个乘客，我每天的收入就会高，我每个月的收入就会高。
嗯，
但是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在平台的运算下，他已经平均分配好多少个网约车司机，
哦，
多少个快递员，每一个月的收入固定是多少，
就派你多少单，
对
吗？对
对，
明白了，
就已经被计算好的，实际上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哎，刚好今天我们的标题又是没有结果的工作。
嗯
嗯，
那你想想，有时候尤其对于当下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于工作的那种所谓的美好的期待了，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嗯，
但是就连赚钱这个目的这个结果
你很难达到。
对，
哎，突然觉得有一点丧气。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每天看大马路上那些快递员，他们骑的电单车，是很拼命的。
对，
我身边就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飞快吗？就是他们就是想多跑一单，多拿点钱。
对对 对， 对，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 说工作，好像可能我们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也相信包括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在一些工作的环境当中特别艰难的。
嗯哼，
那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究竟该怎么面对呢？有时候真的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就没饭吃啊，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虽然讲到不结果子的工作，他并不是说好像要打击我们对工作的期待，他反而要再次的把我们引到上帝起初的创造。
对，或者说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是不结果子的，或者说是会遇到阻碍的。
对对对，其实当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列举创世纪，就是在伊甸园里边发生那件可以说改变人类轨迹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时亚当是接过了夏娃手中的果子，那夏娃是听从了蛇的引诱吃了这个果子，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琢磨，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放一棵这样的树，而且还要提醒我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提摩太·凯勒牧师给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答案，他说上帝放这棵树这个果子在这里，他的本意是我希望你能够为我做事，不是因为你理解为何让你去做，也不是因为可以看到自己的获益，我希望你顺服我的命令，仅仅因为我是神，仅仅因为你爱我，信靠我超过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亚当作为第一个被创造的人，我们无比的称赞，我们说他真的好有智慧，他有聪明的大脑，可以有那样的创造的想象的等等的。但是请注意，在亚当的身上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所谓的不完全，就是无论是亚当还是夏娃，他们其实并不明白罪是什么，以及敬拜神是什么。
我们也是因为他们走过了路这条路之后，我们才知道，对对，
或者说是神告诉我们的
啊，
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
对，因为他们走了这条错路了，神就告诉他们，我们作为后人，我们知道了。
对，那当我们再回到说不结果子的工作的时候，哎，我就更加在联想到今天我们都期待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成就。那无论是我们说现实一点，就是得到金钱的回报，又或者是地位上面的肯定啦，又或者说是你具体做的这份工作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总的来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究竟是好还是坏呢？为什么提摩太·凯勒牧师要引用要列举亚当夏娃吃禁果这个事儿呢？他就说到亚当和夏娃违背了诫命之后，确实像蛇引诱他们时说的，变得更像上帝了
啊。
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然后呢，他们想要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如何辨别善恶，他们以这种方式更像上帝，是具有毁灭性的。
突然想到了小孩子
啊，
在小的时候还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大人的时候，
总想长大，
对，他们总是学着很像大人一样做事情。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这个具有毁灭性的，我就觉得确实是很像的。我们就可以从小孩子身上看到我们人的一个缩影吧。
对
对，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去做一些大人的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具有毁灭性的。那当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又更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像上帝那样。
是，父母跟孩子总归还是一类。
是，他们长大之后会确实跟我们更像。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人怎么样成长能够成为上帝呢？是没有办法成为的。
所以这个毁灭性就更大了。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乎那个果子，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想成为上帝。我们想借此来体现自己有怎样的价值。那甚至我常常在想，有很多古人他们有很多的丰功伟业，尤其是像中国古代的帝王啊，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念头要去泰山去封禅。这件事儿呢，其实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呢，它其实是非常强调一个帝王他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的贡献。中国到现在几千年真正完成封禅的也没几个
啊，
所以他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嗯，
但是作为一个帝王，他虽然坐在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他总还是想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一点什么，
他还想跟更高的比。
对，
或者说他在所有的帝王当中他要做最突出的那一个，
所谓的叫什么千古一帝啊，是不是？人的内心里边总是有这一个部分，就是更像上帝的部分蠢蠢欲动。那所以其实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上有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过分的在于工作产生的成果的时候，就有可能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提莫泰·凯勒牧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将认识他、服侍他、爱他作为至高的目的，当我们忠于这个目的，我们就会兴旺，但如果我们选择为自己而活，那么一切就会适得其反。其实到这个地方为止，他都还没有特别的去聊工作这个问题。
嗯哼，
他一直在讲人的问题，人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逻辑想，正是因为人有问题，所以这个工作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所以这个世界有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诊断。当我们今天说去医院看病，我们不能单纯的跟医生说，医生啊，我身子很弱，所以你开点药给我吃吧，对吧？我们还是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医生才能够判断究竟你哪方面弱，才能够有针对性的给你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觉得基督徒生活往往其实是在一个不断的检查诊断的过程。我们虽然了解了人有罪啊，所以我们出现各样的问题都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光挂着这个想法。
我觉得提莫泰·凯勒牧师他写得很好的，就是他详细的说到了一些很实际的，就罪怎么影响我们实际的生活
状态
或者是工作。在工作当中是怎么样体现的，比如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那应用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工作，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失望，或是像前面说的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尤其是作为人来说，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在乎那个果子，在乎那个结果嘛。但是我们的社会上，我们的世界上是不断的在跟我们强调结果很重要的。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不断的给我们灌输，你要有好的成绩，这是一个结果吧。你要读什么样的学校，你拿到什么样的毕业证，这也是一个结果，
或者说什么结果吧。
我
觉得比如说我们上学读书，成绩是一个结果，
对，
学到知识了也是一个结果，
对。
就看你看的是哪一个结果。
但学到知识这个东西证明不了
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拿什么来证明。
对对对对，
是吗？
我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学到知识，除非我跟人家讲一遍
啊。
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用成绩说话，
就这个社会的标准是成绩。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就是最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以为好的东西，或者说当我们强调说一个人要不要更优秀一点的时候，你可能正在陷入一种我想要更像上帝这样子罪所带来的这种诱惑里边。那其实我想可能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更多时候我们关注的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切实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提莫泰·凯勒牧师他说到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羞耻。这种羞耻感呢，他并没有直接的描述出来的。他只是说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躲起来了。
对，而且给自己穿上了树叶做的衣服。
当神问到他们是不是偷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亚当虽然承认了，他说是你赐给我的女人把那个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潜意识里面就第一个想做的就是逃避。
对，然后女人怎么说呢？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对
啊，他们就差说神呐、啊，你为什么放一个锅子在这里了？
神呐、啊，你为什么造了蛇？
他们就已经开始出现那种推卸责任，虽然承认自己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推卸给他人。
对。
我觉得其实也是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后果。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能不能承担是一回事，承不承认
是
另外一回事。
OK。
对，其实沿着这个羞耻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的。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感受到的痛苦就是羞耻？我列举一个例子来说哈。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苦苦的挣扎在死线上边，就是工作截止日期。
哦，
好像我们每一天都在被这个截止日期去催逼着。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描述，就是为别人工作的一个截止日期。
那当然为别人，那也可以为自己，毕竟你到时间不交，不给你发工资。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工作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到死线，说到 deadline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内在驱动自己的一种是羞耻感。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我完不成工作，第一个别人会认为我的工作能力不行了，第二个的话呢，我自己也不能感受到这个工作可能某种程度上带给我的一种成就感了，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对自我的价值是迷茫的，我们只能透过这种方式呢从侧面来证明一下我们，但是呢这种羞耻感呢其实它是最来的，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叫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意义上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价值的人，他大概率是不会产生羞耻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价值。我记得很早之前我看过一篇见证，我到现在常常回想起来我都十分的感动。有一位弟兄呢，他非常有感动，要去到一个麻风岛服侍那些麻风病人，也想传福音给他们。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早期呢，这些麻风岛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或者宣教士建立的。那么这个弟兄呢，就非常火热地前往了这个麻风岛。他每天呢，主动积极地去找那些病人，去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聊天，也邀请他们到教会。但是每一次到主日的时候呢，教堂里都是空荡荡的。他很沮丧，但是他还继续努力。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心里告诉自己说，神呐，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不是你想要让我做的事情。他就决定说，我离开吧。要离开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码头上，他又回望这个岛上，回望教堂，回望这个岛上的景色的时候，他犹豫，他说我要不要走呢？当他低头，他看到自己的手上出现了一个白点
啊，
然后他就知道没有离开，然后就转身又回了麻风岛。你们知道那个白点是什么吧？
就他也染上了这个病。
对，
好像在那一刻他看见那个白点的时候，他清楚明白，哦，这就是我的使命。而当他带着病又回到这个群体当中之后呢，可能某种程度上过去这些麻风病人总觉得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现在他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了，所以后来教堂里边人越来越多，当然如果这个故事只进行到中间这个他想要离开这个阶段的话，就真的很像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说的不结果子的工作，
或者说没有结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果子。
对
对。但是当这位弟兄他真正能够融入到这个群体的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果子或者说自己所以为的成就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达得到的。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是靠我们来的。
是。
所以为什么我提到羞耻感又讲到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即便我是说，即便现在很多人都不断地强调我的目的就是赚钱啊，就是搞钱呐，非常纯粹和直白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不安的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也非常相信和清楚，钱也是靠不住的， 只不过是在一个短暂的一个相对看起来稳当的一个时候，你觉得好像钱能够帮你解决很多的事情。
嗯，
当提莫泰凯勒牧师在分享关于罪和羞耻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现代西方文化不去表述圣经当中罪的概念，试图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内心的不安或者是羞耻。他说，心理学家利用童年的经历去解释这些罪疚感或者不被人所爱的感受，而娱乐呢，使我们从不安感中转移，多做善事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塑造好人的自我形象。然而圣经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与上帝的隔绝，就这才是我们真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人需要常常的到神面前的主要的理由。
是因为罪使我们与上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
嗯，
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错误的关系里面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看待工作，实际上不如说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以及我们怎么透过上帝来看待我们自己。
嗯，
那当我们提到所谓的罪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提莫泰凯勒牧师特别说到，保罗说了，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中呻吟。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
嗯，
但是我想呢，他在这里所强调和指出的，就是今天无论你在做多么高大上的工作，又或者说在别人眼中看来多么低廉的工作，罪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嗯，
是我们必须要非常直接的去面对的，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所以即便是我们的工作见到成效，也总是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常常以失败告终，有时候甚至会让我们丧命。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想提莫泰凯勒牧师借着这个内容想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工作是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我们的出路，它绝对不是我们去找寻价值的那个根源的东西。就像他说到，在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偷吃禁果之后，出现了地被咒诅，
嗯，
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糟糕啊，啊，好像上帝特别的给我们施加了一些难处，但其实这个结果是罪带来的。
对，它是一个后果，就像我们平时做了什么错事，
嗯，
打翻了油瓶子，
嗯，
那地上都是油，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它擦干。
对对对对，嗯，所以前面我们都分享到，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工作其实是上帝的祝福，也就是说，工作本身不是咒诅。
对，
只不过说人因为罪的原因，导致自己落在了一个咒诅的光景底下。所以，即便好像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甚至我们尽心尽力的工作，我们始终难以逃避这种荆棘和吉利的咒诅。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开始质疑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天道酬勤，
就是
嗯，
你只要勤奋就可以得到天的帮助了。
对对对对，
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什么投机取巧，
嗯，
或者是钻漏洞，
嗯，
就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益处，
嗯，
所以很多人会怀疑啊，
嗯哼，
甚至也有很多人现在也开始质疑遵纪守法或者说遵守道德标准的人不会飞黄腾达。
对对对，就没什么出息
啊。
嗯，所以以前赵云就是特别卷的，那你卷的时候是因为你相信天道酬勤是吗？
嗯，是因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给我们灌输的一个思想嘛。
嗯，
这四个字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写在我的学年评价上面的，
就是类似于
一句总结。
对对对对，嗯，
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嗯
嗯
嗯，那现在你怎么理解呢？
嗯，不论是刚才冰燕讲到的这个投机取巧的心态，
嗯，
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
啊哈
这样的错误价值观，
嗯，
其实都会把我们引到一个错误的工作意识当中，或者是生存法则当中。
嗯，其实刚刚赵云列举的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座右铭的 叫言论也好，或者说是道理也好，都给我一种感觉。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我们可以列举去形容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汪洋大海当中苦苦的挣扎。也许我们当中有游泳高手啊，会踩水，会浮在水面上。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长期的浸泡在水里面，即便是再游泳高手，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
是，
那些道理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飘过你眼前的一块木板，或者是一根竹竿，又或者是一个破旧的游泳圈。不管怎么样，它终究不能使我们真正得救的。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信靠神呢？是因为神是旁边的那艘船。你只有上了那艘船，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而那个船告诉我们的那个真理是，你首先得认识，你得接受你现在在罪的海洋当中挣扎。你才有机会可以上到这艘船里。今天工作带给我们的影响，甚至说那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的，正正就是因为罪它对我们个人以及对我们整体带来的那些影响，导致了我们现在这种非常凄苦的境况。
我觉得提摩太·肯勒牧师他在书中讲到有一位学者解经时候说的话，我觉得能够阐述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吧。他就说，人类对于罪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道德标准也混乱不清，
是
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呢，远远强过以上帝为中心的价值观。对罪的无知呢，渐渐产生果效。自从我们的始祖堕落之后，人类就承受着道德的分裂，既不否认罪的存在，又不能正视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虽然是承认有罪，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连罪
都不承认。
那为什么我们承认罪的存在，其实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视罪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对对，
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去到上帝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
举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就是说一个小朋友呢，他承认自己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呢他不承认自己不用功学习，就是我接受这个结果
啊，
对吧？但是他不反思，那这个对于老师也好，对于家长也好，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表现。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其实是一种完全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尤其我爸跟我讲的最多的一件事儿，说我不要求你考多高分，但是你起码得认真学习啊。当然其实可能很多父母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呢？没什么关系，无所谓。有时候我们对罪的态度可能都不如对学习成绩的态度更紧张。因为那个学习成绩好像是更现实的，
或者说更直接的影响我们。
对，
但是我们又忘记了，罪其实就是影响的这一切的事情
的根源。
对，以至于很现实的直接就影响我们。
对对 对
说实话，你举的这个例子，我很有深刻的体会。就是我现在我不学习，但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觉得哎累了，我今天我就不干了。我就看个电影放松一下吧。
对，
结果很晚睡觉。早上比较晚起来，
起不来。
等一下孩子就哭了，因为没有早餐吃。对，有时候会觉得哎没关系了。很多人都睡懒觉的。那我偶尔睡一下而已嘛。那当然别人不会去追究你的责任，但是后果我自己知道啊。
对，
比如说这一天可能我就过得很糟糕很混乱。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赵云，
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既不能否认罪的存在，又不能正视罪的本质。实际上是我们知道罪就在那里，但是我们纵容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
我觉得就是前面那句话嘛，就是自我中心超过了以上帝为中心。
又或者这么说吧，其实如果真的按神学正确的视角来解读呢，就是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都根本不存在我们纵不纵容的问题
啊，
是罪来掌控我们的问题。就是由罪来主导我们。
是，
那今天呢，我们相信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脱离罪的辖制， 但是仍然还受罪的影响。
嗯，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去靠着主来抵挡一些诱惑和试探呢？就是因为罪仍然不放弃要来影响和吞噬我们。
嗯，
过去我在读 C.S. 路易斯他写的一本书叫《魔鬼家书》，里面形容到一个基督徒他怎样的被魔鬼撒旦去引诱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里边设计了两个角色，一个是见习的魔鬼，一个是资深的魔鬼。那这个见习的魔鬼呢，就常常说我要设计一些痛苦和艰难给这个基督徒，让他在这种痛苦挣扎当中呢就远离了上帝。
嗯，
这个资深的魔鬼呢却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嗯，
或者说这些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有价值的，或者他们形容为叫鲜美的灵魂。
嗯，
什么东西才能呢？就是他在看起来安逸的时候，以为自己敬虔的时候，
嗯，
以为自己可以得上帝的喜悦和满足的时候，
嗯，
恰恰在这种时候。所以他里边有一段，其实我看了之后我很扎心，我后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 C.S. 路易斯说我不能再继续写这本书了，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是早期在报纸上连载，最后再把它汇总成为一本书的。
Okay.
他说当时报社邀请他继续写，他说我没有办法写，我没有办法继续让自己置身在那个极端邪恶那种可怕的那个状态下。
嗯，
他里边讲到，他说每次魔鬼们聚会的时候，
嗯，
他说我厌烦透顶那些无谓的灵魂。
嗯，
就他所说的那些无谓的灵魂，就是那些本身就已经麻木了，
嗯，
本身就不认识上帝的，本身他可能就是沉沦的。
嗯
嗯，
他说我们厌烦透了，我就是意思是说我们渴望有那种鲜美的，就是那种好的。
嗯哼，
但是这种好的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我们正志得意满的时候，
嗯，
尤其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就联想到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胜过罪了吗？当然在基督里我们完全可以胜过，
嗯，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不在基督里呢。其实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所谓的常在我里面，有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好像我们有一个钩子挂在主的身上，
嗯，有时候就把它取下来，
不是，哦，我们的以为是挂在主身上就不管
了是吧？嗯，
这个通道打通了啊就行了嘛。但是其实这个常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
嗯，
竭力追求的一个过程。
对，但是有时候真的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
嗯哼，
所以当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到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就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你的人际关系里，
嗯，
你的工作中，你的甚至属灵生活当中，
嗯，
你有没有察觉到罪就伏在你的门前，
嗯，
就像神对该隐所说的话。
是，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讲到工作中的荆棘和吉利的时候，他就讲到一点，
嗯，
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嗯，
但是结果却很失望。那问题出在哪里？
嗯，
其实就是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对，
以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嗯，
他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他说，本来工作当中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处理得更谨慎、更好的，
对，对，
比如说可能医护人员的工作哈，可能有人批评这个事情没有做好，
嗯，
你本来可以把这个批评当作是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uh-huh.
但是如果你只是关心自己的成败，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反正是自我中心了，
成果嘛，
对自己的成果的话，那你就会陷入另外一个偏离里面，
对，
就你的处理的方法就发生了改变了。
是的是的，
如果你觉得是针对你自己的，
嗯，
或者说不是针对你自己的，你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嗯，没错。
所以因为这种我们跟人关系发生了问题，就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很惧怕人际关系的这个破裂啊。
嗯嗯嗯嗯，对， 对对，
就很容易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我，
嗯，好糟糕啊。
对，
嗯，对，其实 我觉得这一段他列举的无论是医疗的或者你在其他的企业公司里边等等这些呢，好像我们还可以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尤其是他在后边列举到，他说在教会事工中我看到的果效比我一生所预期的果实都更多，但我发现即使如此其中也布满了荆棘。
嗯
嗯，
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在一个基督徒群体里边就万事 OK 了呢？啊，我在一个圣工当中，我不应该是就好像诗篇里边诗人所说的敬畏耶和华的人神使他凡事亨通。
嗯，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误解圣经当中的一些词语。
嗯，
我们理解或者我们读到的凡事亨通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家的时候天气微微的下雨很凉快，我不用开空调睡着很舒服，等我出门的时候天气就
晴
了，
放晴了，
对，然后等到我要去到哪里的时候我就可以搭上我想要搭的公交。不管怎么样，我们理解的亨通只能局限在我们个人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我体会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亨通是上帝的亨通，你求的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那你确实也可以做到凡事亨通，只不过那个节奏和那个成绩包括那个时间都不是按你的想法而已。
是，我就突然想到圣经里的那个教导叫做常常喜乐，凡事
谢
恩，谢
恩，对
对，
怎么谢得出来？
是啊，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谢不出来的。
嗯，
因为这个亨通呢真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
是
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到的，上帝所托付给我的这个世界长满了令人发狂的荆棘罪的后果
就是
这个荆棘，
对，
荆棘是存在的，
是，
对，但是上帝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如果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以上帝为中心的，首先我们会看到荆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后果，恩典是因为上帝的格外怜悯，
对，
那我觉得这个喜乐跟感恩那就是比较容易做出来的了。
对对，好，今天我们的内容也先要停在这里，因为第五章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最后呢请冰燕带领我们来做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一切的主，你也是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我们会犯罪，就像主耶稣知道犹大会背叛一样，但你却依然耐心地去等候，去爱，去给机会。在我们得罪你之后，你依然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工作的挑战，这本是你的祝福的，却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而充满了荆棘，就是我们说的挑战。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看清楚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看清楚我们因罪带来的后果，也看清楚你对工作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心意去对待这一切的冲突，并且向你寻求帮助。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使我们行在你的道路当中可以行得更正更稳，少一些的偏离，或者说早一点从偏离当中回到你的正道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仰望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